欢迎您收听百人共读蔡东藩清史演义，我是美玲。今天为您播讲的是暖兔子，他自己介绍说，他是上海职场打工人，猫咪铲屎官，泪点低的少女心，而且他热衷于分享暖心的小故事。他播讲的是第96回，二险官被遣回籍，众党员流血埋冤。
却说摄政王载沣因记起光绪帝遗恨，急图报复，遂密召驻亲王议会，庆亲王奕匡等都至摄政王邸中，由摄政王取出光绪帝遗嘱，乃是的确亲笔朱书五个大字。庆亲王奕匡瞧着便道，这事儿恐行不得。摄政王道，先帝自戊戌政变以后幽居瀛台，困苦得了不得，想王爷总也知道，现在先帝驾崩，遗恨终身，在天之灵亦难瞑目。言毕面带泪容。庆亲王道，基辅兵权统在他一人手中，倘欲把他惩办以致禁军激变，如何是好？故抱含蓄之笔。摄政王黑然不答。庆亲王又道，闻他现有足疾，不如给假数天再做计议。摄政王勉强点头。看官，你道光绪帝恨着何人？遗嘱内是什么要语？小子探明底细，乃是袁世凯处死五字，一鸣惊人。原来戊戌变政时，光绪帝曾密嘱袁世凯，叫他赴京去杀荣禄。袁去后，荣禄即进京禀报太后，诏印91回。太后再出训政，把帝幽禁终身，不能出头。你想光绪帝的心中如何难过，能够不引为生恨吗？荣禄本系太后心腹，光绪帝还原谅三分，只老袁奉命赴京不杀荣禄，反令荣禄当日赴京，那得不气煞恨煞。荣禄死后，老袁负了重任，统辖畿内各军，权势亦盛，太后复格外宠遇，因此光绪帝愈加愤懑。临危时闻胞弟载沣已任摄政王，料得太后年迈，风烛草霜，将来摄政王总有得志日子，所以特地密嘱。摄政王奉了兄命，趁着大权在手，自然要遵照施行，可奈庆亲王从中阻止，只得照庆亲王的计划从宽办理。那老袁一得着风声，便借足疾为名书请辞职，摄政王便令他开缺回籍，他即收拾行李进回相城县养科。摄政王因老袁已去，将端方调任直都保卫京畿，宣统改元，半年无事。隆裕太后在宫颐养，免不得殷勤寄信，想捡个优雅地方闲居消遣。是大内御花园左侧有土阜一区，很是爽畅，向有堪舆家言，不宜建筑。隆裕后信颇旷达，破除禁忌，竟斥工匠在土阜上新筑水殿，四围浚池引玉泉山水回绕殿上，窗棂门户无不嵌用玻璃。隆裕太后自题匾额，叫做临朝轩，俗称为水晶宫。土木初新，中原复界，太皇太后子宫尚未奉安，隆裕纪念慈恩，特敕造大法船一只，用纸扎成，长约18丈有灵，宽2丈，船上楼殿亭榭陈设具备，侍从高公数十人，高于人等统穿真衣，上设宝座，旁列太监宫女及一切器用，下面跪着身穿礼服的官员，仿佛平日召见成功的形状，中悬一黄缎巨幡，上书普渡中原四大字，船外围绕无数红莲，内燃巨烛，都人推为巨制，统是明写何苦如此。摄政王用皇帝明制祭周前，祭毕将大法船运至东华门外， 静静焚化。一时男妇老幼都来观集，叹为古今罕见，这项报销文达数十万斤。过了两月，奉安戒期前三日间，又焚去纸扎人物、驼马器用等不可胜计。奉安这一日，车马喧田，升旗严整，簇拥着太皇太后金冠以礼东行。摄政王载沣骑马前到，隆裕太后率领四皇及妃嫔人等乘舆后行，两旁都是军队警力，左右护卫，炫耀威吓景象，几乎千古无两，极盛难记。全队向东陵进发，东陵距今约260多里，四面松柏稳卫，后围座山，与定陵相近。定陵就是咸丰帝陵寝，从前由荣禄监陵宫，指东陵一穴共费银800万两，这场丧费比光绪帝丧费要加2倍有余。光绪帝子宫奉安较早半年，彼时只费银45万两有灵，太后奉安费银125万两有灵。相传摄政王曾拟节省糜费，因那拉族不悦，没奈何摆了一场体面，不过国库之处未免节绝得很，这也不必细表。单说隆裕太后到了东陵，下雨送匾，忽见旁边山上有一摄影器摆着，数人穿着洋装对准新太后拍像。隆裕太后大怒，喝令速拿，侍从忙赶将过去，拿住洋装朋友两名，当场殉居，共称系奉直都端方差遣。隆裕太后勃然道，好胆大的端方敢这么无礼，我定要把他惩办。隆裕当时横欲效法慈禧，送贬礼毕，愤愤回京，即命摄政王加罪端方，你将他革职拿问。还是摄政王从旁婉解，即称端方已是老臣，启太后宽恕一点。于是罪从未减，定了革职回籍，才算了案。端既革职，王大臣们方识得隆裕手段，不亚乃孤，指端方素爱滑稽，最好用连语嘲人，同关中被他舞弄，未免嫌恨，见了革职的谕旨也很为畅快。小子曾记得端方有二连语，趣味独饶，一是嘲笑潼关赵有伦，一是嘲笑潼关何乃莹，二人姓名也是天然对偶。赵有伦系京师富家儿，目不识丁，赖他母舅张毅提拔入资郎，累得扩差，至冲会典馆转修，一块梅字碑看作藏书录，以未免遭人谤议。赵又出了千金，购一妓女为妾，偏偏他大父是个河东侯，立刻撵逐，不得已另一别舍居住小心。大父又珍惜赵某，敬赵自由出入，归家少迟，折遭狗碎。端方遂做了一连，嘲笑有伦云：一味逞豪华，原来大力工长，不仅人夸富有，千金买家丽，除是明天闲断，方教我去敦伦。又带住一额，乃是大宋千古四字。有伦闻之，还几口称赞，每出玉人常徐徐自述，四经好友替他讲解，方绝口不谈了。何乃莹曾官复县，性甚顽固，戊戌政变归附八股，由何所奏，后因坦壁全匪革职，何本根成翰林馆改部，千分功曹，七世某世因何失翰林，大发慈威，何无言可答，直至长跪榻前，方蒙饶恕，即入工部，往拜某尚书，俱至百金。某尚书嫌他礼薄，呵斥备至。端方又钻一连道：百两送猪蹄，狗尾乞怜，莫怪人嫌分润少，三年成白顶，峨眉构信，翻令我做丈夫男，亲历翰林七品带金鼎改为部曹， 以成六品，历代白帝。俄曰：何若乃尔？这两联确实有味，但滑稽谈，容易召祸，所以同僚中也常记事。此次遣人至陵前摄影，以意太儿戏，所以触怒太后，禁至革职。若长此革职回籍，倒也安然，可惜还想做官，终至生死悉数。端方去后，京中没甚大事，忽然间又到残冬，指京中虽是平安，外面恰很危险，因法日俄诸国各订立关系中国的密约，俄人增兵蒙古，英人溃似西藏，法人给予云南，中国大局危迫万分，满庭亲贵还是麻雀叉叉、姨娘抱抱、妓女嫖嫖，简直是吃龙一样。是年各省已开资一局，舆论已速开国会，缩短立宪期限，为救亡的计划，遂推举代表，其赴京师，要求速开国会，至督察院递请愿书，督察院置之不理，竟将请愿诸书搁过一边。各代表又辩解当道，竭力陈情，齐集一举了代表加入请愿团，督察院无可推诿，使行入奏，奉旨因不及筹备且从缓议，各代表无可如何，只好纷纷回籍，拟至次年申请。一年，朝鲜国又被日本并吞，国王被废，亚东震动，各省政团商会及外洋侨民各举代表联合咨议局代表议员再赴北京递呈二次请愿书，清政府仍然不允，于是革命党人密谋预计。越人汪兆明曾肄业日本法政学校，毕业后投入明报馆担任几篇报中文字。原来明报馆正是革命党机关，报中所载的论说无非是痛立清廷，鼓吹革命，赵明在此办理，显见是个同志。他闻得载沣监国优柔寡断，索性用的无非叔侄子弟，已是奋悸得很。惠民报馆又被日本警察干涉，禁止发行。赵明决计回国，干着革命的事业。他想擒贼先擒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便离了日本，潜赴北京，并邀同志黄树忠同志境内。树忠在前门外玻璃厂开了一盘照相馆，做了乔玉的地点，每日与赵明往来奔走，暗暗布置，幸未有人窥破。约过数月，忽有外城巡警多人围住照相馆，警官似虎如狼，驱入馆内搜集汪兆明、黄树忠。汪黄二人料知密谋已泄，毫不畏惧，立随巡警出门。到了总厅，厅长问明姓名，二人便直认不讳，由总厅送交民政部，民政部尚书善琪坐堂审讯，先问两人姓名，经两人实供后，随问地安门外的地雷是否你二人所埋，两人直接应声道：确实我们埋着。善琪道：你埋着地雷何用？两人答道：特来轰击摄政王，浑身是胆。善琪道：你与摄政王何仇？汪兆明答道：我与摄政王没甚仇隙，不过摄政王是个满人首领，我所以要杀他。善琪道：本朝开国以来待你汉人不薄，你何故恩将仇报？兆明大笑道：夺我土地，奴我人民，剥我高血，已经200多年，这且不必细说，现在强邻四逼，以赵瓜分，摄政王继握全权，理应实心为国，择贤而治，大大的震刷一番，或尚可挽回一二。据料监国两年毫无建树，中外人民请开国会一再不允，坐以待亡，将来覆巢之下还有什么玩卵？我之所以起义暗杀，除掉了他再做计较。善琪本好扩大，听了此言也似有理，便道：你们二人必分首从，究竟哪个是主谋？黄树忠忙说：是我。汪兆明怒对树忠道：你何尝主张革命？ 你曾向我劝阻，今朝反来承认，为我替死，真正何意？”回头对善祺道：“主谋的人是我汪兆铭，并非黄树忠。”树忠也说：“是我主谋，并非汪兆铭。”善祺见他二人争死，也不禁失声道：“好烈士，好烈士！”又向二人道：“你两人果肯悔过，我可赦你不死。”两人齐声道：“你等满清贵如肯悔祸，让了政权，我死亦无他恨。”善祺不能辩驳，令左右将二人暂禁，自己至摄政王邸中报名底细。摄政王道：“地安门外是我上朝的出入要路，他敢在此埋着地雷，谋为不轨，若非探息密谋，我的性命险些丧在他手，请记重办为事。”善祺道：“革命党人都不怕死，近年以来枭首剖心也算严酷，他们反越聚越多，竟闹到京中来了，一于借想来，就使将他立刻正法，余外的革命党幼稚，办也办不完，还是暂从宽大，令他感我恩惠，或可消除怨毒，也未可知。”摄政王道：“难道汪黄两人竟好释放吗？”善祺道：“这也不能，且永远监禁，免他一死。”摄政王点头，善祺退出，便令将汪黄送交法部狱中。法部尚书廷杰愤愤道：“肃王爷也太糊涂，夺我权柄，饶他死罪，是何道理？”命司狱官捡一黑狱，将汪黄定了镣铐，击黑狱中，不言二人在狱受苦。且说革命党闻汪黄失败，又被拿进，大家都是悲愤。赵升、黄兴一般首领，人拟集众大举，先夺广东为根据地。原来广东是中国富饶的地方，兼且交通便当，所以革命党人屡次想夺广东，立定脚跟，建图扩张。吾如广东大利，防备严密，急切不得下手，只好相识而动。暗中从南洋办到20多万斤，购到外洋枪药炸弹，因恐路中有人盘查，专用女革命党运入广州，租了房屋，藏好火器。门条上面同写某某公馆，或写丽华研究工业所，或写学员寄宿舍。又把各种文书，如银质赏章、军律、札府安民告示、保护外人告示、召会各国领事文、取缔满人规则，预先署草，筹备了好几个月，已是宣统3年。清廷方开设资政院，赞成缩短立宪期限下，只以宣统5年为期，实行开设国会，并令民政部斥国会请愿团，即日解散。请愿团尚欲继续要求，当由清廷下令驱逐，如再逗留，还要拿办。各代表踉跄出京，大庭专制，物议沸腾。革命党以为机会已到，公推黄兴为总司令，召集义友，约于宣统3年4月速举行。世侄越人冯如在美国学造飞行机，竣工回国，往见越都张明奇，自言在美国学制飞艇已20多年，现更自出心裁造成一艇，能身高350尺，载重400余吨。此番回国已将飞机运归，准备试验。张都即命冯如再往海口载回飞艇，择日试验。这个消息传出，沈城官绅商民争欲先睹为快。冯如择定日期，拟于3月初10日在烟塘释放。借期这一日，远近道者数万人，红男绿女络绎途中，真个是少见多怪，轰动全越。广州将军福奇系荣禄从职，闻得烟塘试验飞机，一想一广眼界，当下做了绿泥大轿，排仗出城。清至将军不能擅自出城，福奇欲广募借为治私出，只道清廷无由遥制，谁知民官偏不留情。一到烟塘，张都等同已出场，相见毕，彼此坐定。霎时间飞艇上升，越腾越高，但听得大众惊诧声、鼓噪声、谈笑声， 闹成一片，不但百姓齐声喝彩，连大小文武各员也称为齐武。福齐更为快慰，只因升任将军，有守城责，不便多留城外，便起身辞了各官，先行入城。普至城门口，忽闻轰的一声，福齐探头出望，巧巧一颗子弹飞中额上，可谓一广额界。福齐慌忙大喝道：“有革命党，快快拿住！”这话一说，反把手下清兵吓得四散，连轿夫也弃轿远走。福齐正在惊慌，那枪弹还是接连飞来，凭你浑身是铁也要洞穿。弹声终止，放弹的人跳跃而去。侍职张都等回来截住，刺客一时不能逃避，枪弹又未装就，即被兵警擒住。这时才去看福将军，早已鲜血淋漓，全无气息。轿子已打得七洞八穿，玻璃窗已碎作数片。广州府正堂即番禺县大令忙斥轿夫抬回尸首，一面押着刺客随张都等一同进城。张都立斥营务处审讯，刺客供称姓温名生财，曾在广九铁路做工，既无父母又无妻小，此次行刺将军系为40000000同胞复仇，今将军已被我击死，我的义务尽了，愿甘偿命。问官欲纠结同党，温生才道：“40000000汉人便是我同党。”问官又欲结他主使，温生才道：“击死福齐是我，主使也就是我，何必多问？”视死如归。问官得了确供，便向都署中请出军令，立刻用刑。温生才既死，官场中格外戒严，纷纷调兵入城。黄兴等闻这消息，顿足不已，大呼为温生才所误。当下秘密会议，有说幕下未便举动，且暂时解散，再做后图。独黄兴主张先期起事，提出三大理由。第一条是说我等密谋大举，不应存畏缩心。第二条是说大军入城有进无退，若半途而废将失信用，后来难以做事。第三条是蓄谋数年，惹起各国观瞻，若不战而退恐被外人笑骂。众人闻这三条理由恰是确实情形，不得不举手赞成，遂决议起事。到了3月29日，官场也未息风声，防守越严，黄兴为束手待毙，不如冒险进去，遂于是日下午6点出发。他们先想了一个计策，着敢死团做了轿子，向总督衙门内一直抬入。管门的人还道他是觐见总督，不敢上前拦住。那敢死团已闯入衙门，便乱掷炸弹，将头门炸坏，击毙管带金振邦。敢死团复向二门倒进，直到内房，并不见有总督，也不见有总督家眷。原来总督张明奇闻风声紧急，早将家眷搬在别处，只有自己留住署内。是日听得衙门外面枪声大作，忙令巡捕叹息。巡捕未出内室，外面已报革命党进衙，不免心慌意乱。亏得巡捕扯住了他，从室中走上扶梯，开了窗，正是当铺后墙。他两人即暂出窗门，越过当铺后檐，进入当铺中。众朝奉认得张都，自然接待。张都不暇安坐，即令朝奉引出偏门，三脚两步的走入水师统领署内。水师统领李准已闻都署起火，正拟调兵救护，忽报张都微服前来，便迎进花厅作揖才罢。张都即令发兵拿革命党，李准请张都暂住书室，自己忙调动城内防营，速救都署，复亲自上马出衙。赶至都园前，见营兵已与革党酣战，党人气焰很盛，枪杆统是心事，看看防营中人有点抵挡不住，李准大喝一声，催各兵竭力向前，能获住党人一名便有重赏。那时众兵听见有赏二字，争先杀敌。党人虽拼命死战，究竟寡不敌众，有几个中弹死了，有几个跌倒地上被拿去了， 渐渐地剩了数十人，只得往后退走。李准带了营兵追向前去，到了大南门，又遇着一对党人混战一场，党人又死了一半，四散奔逃。李准见四面同有火光，复分营兵为数队，向各处都拿，火起处不得复救，总叫要路拦住，不使党人逃窜，就算有功，所以党人无从得利。次日清晨，还有党人一大群去夺军械局，又被营兵杀退。营兵到处搜索，党人无路可走，竟拥入米肆中，将米袋运至店门，堆积如山，阻住营兵。营兵搬不胜搬，枪弹又打不进去，正在设法。李准下令用火油浇入店中，烧将起来。可怜党人前后无路，多被烧死。这日党人死了无数，城中损失恰不甚多。因党人不肯骚扰居民，见有老幼妇女常扶他回家，就是街中放火，也不过是摇惑军心的计策，往往自放自救。到了四月肃中，城中已寂静无声了。那时张明奇已回到都署，将捉到党人若干名一一审讯，党人统是慷慨直陈，无一抵赖。张都便命一半正法，一半收监，炫油同善堂内检点各处失守，向黄花岗埋葬。后来经党人自己调查，阵亡的著名首领约有89人。这89人内有72人葬在黄花岗，指黄兴、赵升及胡汉民、李谢和数人总算逃出香港，才免拿祸。赵升恨事不成，病痈而死，与黄花岗诸军相见地下，这是广州流血大纪念。民国纪元当3月29日为黄花岗致仕周年期。上海某报曾有一副挽联云：黄花岗下多雄鬼，五色旗中吊国殇。广州流血后，水师提督李准得了黄马褂的重赏，清政府也以为泰山可靠，越加放心。从此杨岳立宪，殷加专制。不到数月，又想出一个铁路国有的计策，闯出一件大大的祸事来了。欲知后事，请看下回。